所以我们对于色身的贪爱以后呢，要注意对感受的贪爱。那么感受的贪爱是观受是苦，就是说这个感受有三种感受，苦受乐受舍受。这个痛苦的感受是痛苦的，因为它逼迫，这个我们容易理解。我们有病痛的时候，有逆境的时候，我们会感到一种逼迫的感受，这个是苦受。第二个是乐受，这个乐受是我们所贪爱的，但佛陀说这个乐受是不久住故，它会变化，就是这个长者生厌，这个感受不断的变化，就给我们感到一种不安全感，不安稳性。所以这个不安稳性本身就是痛，就是你没有安全感。所以这个乐受是它有无常性，所以是苦。第三个是舍受，就这个人他不是快乐也不是痛苦，安住在不苦不乐，这个也是苦。为什么呢？性牵流故，因为它是流动扰动，那相对涅槃来说呢，扰动就是苦，那么当然这个苦就维系了。好，那么我们观察我们所贪爱的感受，其实是没有快乐的感受，三界的感受都是痛苦。所以我们对于色身感受的贪爱是颠倒的，那么就透过观身不净，观受是苦啊，就升起一个出离之想。我们希望追求出世间的清净法身，追求出世间的大乘法乐的感受。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业者我们所受用的果报来观察。第二个呢，是业者我们内心的分别的观察。那么观察这个观心无常，观法无我，就是从这个无常无我的智慧来观察我们的五蕴身心啊，没有一个常依主宰的我，就是我们凡夫啊，一直认为这个果报体，不管这个果报体是一个男人的果报体，是一个女人的果报体啊，我们一直认为这个果报的身心世界有一个常依的我。小时候的我跟长大的我是一样的，今生的我跟来生的我完全一样，但是这个思想是错误的，因为这个五蕴是由我们内心的业力所变现，我们由于过去的五界十善的业力而创造的今生一个人的色身的相貌，还有人的思想，人的感受。当这个人的业力释放完毕以后，假设我们这个善业强，得到一个转轮圣王的五蕴，这个时候我们现出一个转轮圣王转轮圣王的色身，转轮圣王那个尊贵高慢的感受，尊贵高慢的思想。那么转轮圣王的业力释放完以后啊，善业用尽以后，这个罪业就要出来了，这个罪业的力量就变成一只蚂蚁啊，我们是一个卑贱的蚂蚁啊。这个时候你的思想感受就不同，你认为你是一个卑贱的蚂蚁啊，你的生命只有一件事要做，就是搬东西啊，从东边搬到西边，从西边搬到东边。所以你前身的感受，你前身的思想消失，你用你蚂蚁的思想，蚂蚁的感受来当作自我。所以我们观察这个无蕴的身心呢，它是随顺业力不断的变化，它没有一个恒常住不变异的东西。那么这样子呢，透过无常无我的智慧呢，来消灭我们我见的颠倒。那么这个就是呢，透过不净苦无常无我来常治审查我们的无蕴身心啊，来消灭我们的贪爱烦恼跟我见的颠倒啊，使令我们的心念啊，不至于有颠倒错失的情况。那么逝者依我法中能得解脱，那么这样子呢，才能够在佛法的这些我相法相的名相当中呢，得到真实的解脱了。若不尔者，既非道人，又非白衣无所名也啊。假设我们不能够如实的来观察身心世界啊，那么这样子呢，内心没有智慧的观察， 就既非道理，因为内心没有道。啊，那么但是呢又非白衣，外表上呢又是剃发染衣，又不是白衣，那么这样子呢就无所名也了，就非白衣非道理。这个地方等于是做一个总标，就是说智慧的来源是要常智审查，那么他的功德呢就是则无贪着。再看第二段的别名，使智慧者，则是度老病死海，兼劳船也，亦是无名黑暗大明灯也，一切病者之良药也，发烦恼树之利福也，是故汝等常以闻之修慧而知真理。那么这一下呢，我为大师啊把这段经文啊分成四谛啊，四圣谛来配。那么真实的智慧呢，第一个呢是度老病死海之兼劳船也，这个是对于苦地的观察，就是如实的能够知道这个生命的痛苦啊。那么这个是见苦啊，就是看到这个生老病死的痛苦，这个是依止这个苦生出离心。第二个亦是无明黑暗之大明灯也，这个是对极地的观察断气啊。这个极地呢就像是无明黑暗啊，这个烦恼业力啊它能够活动啊都是在黑暗的环境活动，你不可能说你的智慧观照现前的时候烦恼业力能够活动的，不可能啊。所以这个烦恼业力啊它的活动的环境啊都是先起颠倒才能够活动啊，它是无明黑暗，在观察这个极地。第三个呢观察这个灭地，一切病者是良药也，那么这个病痛的主要的良药呢就是涅槃，在生命当中呢离苦得乐之道就是追求涅槃。第三个发烦恼树之利福也，这个地方是对道地的观察，就是要断除烦恼只有靠这个利福，这个利福就是戒定慧啊。当然主要的是智慧啊，我空法空的智慧，但是这个智慧要有戒定的帮助了啊。是故汝等常以当以闻思修慧而知真义。所以佛陀劝勉我们啊，我们生命要进步啊的一个关键点呢、啊、就是要有闻思修三种智慧。佛法把这个生命呢、啊、分成十个法界，就是我们的生命呢、啊有十种的可能性。那么这个十法界的整个关键呢、啊、不是上帝的安排，也不是看你修习什么样的善业，主要是用智慧来判断。我举个例子，比如说啊，我们如果说是要从异界要转成色界无色界，那你一定要能够观察到异界的果报啊是粗糙的，是苦恼的，那么你能够耗药禅定的内心的极静乐，这是一个重要的指标，就是你能够观察到异界的过失，能够观察到禅定的功德，然后你的生命才能够从异界转成色界无色界。那么如果说你从色界要再进步到出世间的涅槃，那你要观察连禅定的这个有所得的心都是扰动的，只有涅槃是究竟的极境，然后你才能够提升。所以维大师说是事情但一分，佛法便有一分的得力啊，娑婆佛际轻一分，生西方便有一分的稳当。说是我们佛法是不是得力了？关键点了、啊。我们修习了几年了、啊，它的判定标准呢、啊，就是对你的事情能够看得淡。啊，那么往生西方是不是有稳当呢？就是看你对娑婆世界的名利是不是看得淡。啊，所以呢， 生命的深层的关键来自你对智慧的关照力。那么这是主要因素了，那么其他只是个助缘。所以佛陀在讲完智慧以后啊，说是故汝等当以闻思修慧而知正理，就是说我们生命如果要产生一个大方向的扭转，乃至一种法界的提升，那么一定要依止闻思修的智慧，那么我们的智慧进步 一步，那么这个社会生命才能够进步一步。好，看第三段的节劝。若人有智慧之照，虽无天眼，而是民间人也，是名智慧。那么一个人内心当中呢，有智慧的关照，来观察生命的真相，什么是痛苦的，什么是安乐的，那么痛苦的因缘是什么，安乐的因缘是什么。那么虽然他没有天眼，也就是说这个人可能只是会解脱啊，他没有禅定了，没有这个即解脱的功德啊，那没有禅定当然就没有神通了。但是呢，虽然没有禅通，没有禅定了，他也是一个民间之人，他能够从理论上的推敲啊，也能够判定一个人的吉凶祸福，不一定要靠禅定啊，靠智慧的这个定性的判断分析，也可以知道整个生命的真相啊。这个就是这就是智慧的殊胜处了啊。这个地方的说，前面的精进、不妄念乃至于禅定啊，他的心啊，都是在一种有为的事项上活动。这个地方的智慧是安住在真理的，当然这个以这个声闻法来说，它的真理就是不净苦无常无我四种道理，来观察我们的五蕴身心。在禅宗当中有一个天龙禅师啊，天龙禅师他有一天啊，去参学的时候，他走到一个山下，走到山下呢，他看到这个山上啊，有这个菜渣从山上流下来，他想这个山上一定有修行者，有修行者就值得他去参学啊。古人啊，为了法不远千里啊，就爬到这个山上去。那么在山上呢，果然在一堆的草丛当中呢，看到一个毛婆婆。那么这个天龙禅师就是敲门啊，来跟他请益。当然这个修行者啊，他不会浪费时间啊，开门见山啊，他就问这个修行者说：忍者得何道理而住此山？就是你内心当中是得到什么道理，你敢这样住山？靠一句我们金刚经的话，就是说你因何因住，因何降伏其心呢？你内心当中是依什么而住，依凭什么来调伏你的烦恼妄想？那么这个禅师，这个修住茅棚的禅师说，说我这个三年前啊，我来住山的时候，我见一只泥牛莫依大海，直至今日尚未出现。我在住山的时候，我看到一只牛，这个牛是泥牛，前身是泥巴的牛，它沉到大海去了。这个大海，到大海以后呢，就没有再出现。我就依这个道理住山。那么这个禅师说呢，那么忍者你什么时候下山啊？所以我等这个牛浮出来的时候，就是我下山的时候。那么这个牛当然指的是凡夫的心啊，有污垢啊。那么有污垢呢，它沉入到我空法空的大海当中。就是说我凭什么住山呢？我凭的就是安住在我空法空的真理住山，我这个道理得到了，因何因住？依止我空法空的道理而住，因而降伏其心，也是依止这个道理来调伏其心。那么等到他从空性里面出假了，生大悲心的时候，就是他下山的时候。 所以这个地方就说啊，这个智慧啊，它本身呢就是有这个解脱的功德啊，是指依佛法中能得解脱。前面的精进不妄念禅定啊，应该说只是解脱的助缘啊，真正的解脱来自于一种对生命的一个正确的关照。我们这个佛法的解脱，就是说不是有谁在绑住我们，我们不自在啊，完全是自己的颠倒，所以解开这个颠倒还是靠自己的智慧，就是既从心起还从心灭。我们一个人的痛苦跟别人都没有关系，就谁绑住了我们，就是自己的颠倒绑住了自己。那么结果呢，你要从这个颠倒当中痛苦当中解脱出来，解脱出来还得是靠你自己啊，启动心中的光明，否则谁也没办法。我们读这个经文就是有这个意思，就是解脱啊也是靠自己，那么障碍也是靠自己啊。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值得我们去思考啊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啊。向下文长复在来日，回向。